感谢天父，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主的道。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啊，我们一起来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主啊，像教导你的门徒一样的来开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眼睛，把整个的圣经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串起来，让我们靠着圣灵充满我们，来明白主耶稣的教导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主啊，你叫我们找到你给我们的真正的圣经所讲的真意，主啊，按正义来解释你的话语，我们也按着正义来聆听你的话语。谢谢主，除掉我们的杂念，主啊，祝福我们的生命，在接下来的一周，使我们真正知道啊，只有你的话语才能带领我们啊，来过这敬虔的生活。感谢神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啊，天国里谁最大的最后一个部分啊，就是服侍与舍命啊。我们常常在思想一些问题哈，上次我们两个礼拜哈，听了两个礼拜一直没讲马太福音了，但是我们一直在经历哈，就是在这弟兄姐妹的洗礼当中啊，我们来见证。就是我们受洗加入教会的肢体啊，我们在主里面为他们喜乐啊，为他们感受到安慰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思想为什么要洗礼，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每一次的洗礼呢，我们不是要说有多少人洗礼，而是有多少人愿意去接受这样一个神圣的见证啊。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好多人洗礼会很热闹，但是我们真正要思想的问题是什么？感恩，是吧？我们常常就是会思想，我们怎么感恩呢？我们感谢主耶稣一直带领我们的教会哈，带领我们的教会一直走到现在。我们知道教会不是我们的，我为大家受洗，我作为牧师，我为大家洗礼，也不是我要有这个特权，不是这个牧师他洗礼是重要，牧师来呢，他不是为了洗礼，弟兄姐妹明白吗？牧师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引导，就是我们说做管家，管家的话他就不能在这个教会里面说他什么事情他说了算，而是他要说耶稣说了算。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哎呀，这个牧师这个领袖好威风，这个长老好威风啊，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要战战兢兢啊，就是受洗得救，我们帮人洗礼都是不是一种特权啊，也不是拿到天堂的永生的一种 passport， 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哈，而是要真正的来充满感恩的心来加入教会，来准备好预备好，我们要成为一个天国的门徒，是不是天国的门徒？所以呢，我们说做一个天国的门徒非常的难，弟兄姐妹，不是那么容易。很多人走到这条路上的时候是半路就走掉了，因为他会受不了这种的学习，他不愿意有 discipline， 他不是有纪律。我们说这个门徒对不对？ Disciple 就是要讲纪律嘛，是不是？我们说你加入一个教会，加入一个神的身体，你不讲纪律，那就会乱套。所以很可惜哈。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个著名的一个人叫做什么呢？Chesterton， 就是 Chesterton， 就是说他叫切斯特顿啊，这个人哈，他说什么话呢？他说了一句话哈，很出名的。他说感激是一切美德之母，感激是一切美德之母啊。 OK， 他呢觉得呢，他就思想这个人生一出生就是这份生日的礼物，让人感恩啊。我们说这个就是你生下来之后，你从你妈妈肚子里面生下来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你就心存什么感恩啊，感恩。只要是人他就有感恩的心，是不是？要感谢感激，我们说感激也是感恩。我们受洗的人也是这样的，来到教会加入身体，我们说哎，我们是一个 baby， 我们是一个 new life，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充满着什么感恩啊？我们来教会不是来怎么样来得到地位，来得到别人认可，我们在这里乃是真正的啊，存着感恩的心来怎么样，来对上帝，来对他的救赎，他的创造充满着认识，产生无限的感恩，无限的回报。 所以我们的感恩的心是认识自己不配，同时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真正的知道认识我们是怎样的去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所以一个真正的门徒怎么样？充满了感恩。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一点都不感恩，老是抱怨这抱怨那，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OK， 这是我跟大家一个刚开始的开场白哈。好，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我们先来看啊，主耶稣会教导我们一个一个功课一个功课。好，这个功课我今天呢就是透过这个中心思想就是透过耶稣宣讲葡萄工人的比喻和医治瞎子的神迹，教导我们呢要成为天国里最大的人，那就必须要效法主耶稣，要谦卑的服侍，并且为什么救赎众人甘心的舍命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一个服侍与舍命的一个主题。好，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大家一起来，很出名的这一段，马可福音也有我们说那个国际的基督教青年会也是拿这一个的经文来做他们的那个主题好，来我们念一下。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们用的前面一部分，他说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们要的这一句也这一句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来，从前面到现在，我们其实呢大家看到你身边的那个大纲一起来看。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两个部分，一前一后，讲一个前面讲一个比喻，后面呢讲一个的医治的神迹，中间会讲一段关于怎么样这个服侍和舍命的真理。 OK 好，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本段呢我们说是与十九章是息息相关的，弟兄姐妹与息息相关的，就是说你要看这个十九章的这个好，大家可以打开圣经来看十九章三十节，我们说这个对应到二十章的十六节，大家来看一看，我把那个十九章的三十节和这个二十章的十六节都放在上面对比一下对比一下。好，你看，大家看这个 A 部分 ，A 部分是对应下面的那个神迹，就是一到十六节。你看，我们读一下十九章三十节来记忆一下好了，一起。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好了，那这句话其实是上次我们讲过了，对不对？它有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然后你来对比一下二十章的十六节，大家再来念一下二十章十六节，来，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的写作结构，马太用这个结构来写作，一前一后都讲到在前的将在后，在后的将在前。但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好好读这段经文，十九章三十节跟二十章的十六节是有区别的，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一定要观察，观察呢就是为什么会多一句少一句，或者次序有些变化呢它次序不一样呢？你不能说这个很正常了。也就是说这个结构告诉我们，前面是讲到我们说前面这个是总结什么呢？有一个少年财主，还记得吗？这个少年财主，然后他什么都好，十诫遵守的非常好，但是唯一缺的是什么他要把他的所有的继承的财产怎么样耶稣说你卖掉他去周济穷人来跟从我，就一无所有。那个财主摇摇头就走掉了。然后那个彼得就说他这个财主进神的国这么难，比那个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吗就开始产生这样的问题。所以耶稣就最后讲一番这个话，对不对他说许多在前的将在后，在后的将在前这个是跟上面是有关系的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说这两节经文，我们常常思想一下，我们天堂的地位，教会的地位不能靠赚取。 OK 很多的教会以为呢，我做好事越多，我在这个神的国，在教会里面的地位越高很多的宗教都这样的，很多的宗教只要你做的好事越多， 你积累的行善积德越多，你在天上的位置怎么的越高。而这个是普世的，所有的宗教都有一种功利的行为，都有功利的行为哈。所以我们说是不是这样呢？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说的呢？天国里到底谁最大？是不是你做好事就哎呀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不做好事的好像看起来也不咋地的，那他就不是基督徒，是不是啊？我们要这样去分辨一下。好，来我们看看这一段，这两节经文很明显次序相反的。来看三十节说在前的在后，来后面看看十六节说在后的什么将要在前，然后后面就在后的将要在前，后面就在前的将要在后。我常常说我遇到这种事情我不会放过他，我干嘛要放过他，我干嘛跳过去，对不对？我就是要来好好事情，什么意思？ OK， 我们要怎么样读这两经文呢？来大家看十六节有一个古有古卷说，来读一下，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最后一句啊，十六节最后一句，我常常讲的这个为什么古卷把它保留下来，有的就把它删掉了，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一句还是很重要的，它决定这一句跟这一句的区别，是不是啊？所以圣经自己会证明自己，你不用去操心哎呀怎么解呀，要有人解释，不用。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请问谁是主权的？谁是有主权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到底是我通过我的努力去达到这个天国的位置，还是说上帝早就预定要拣选谁呢？是不是我们常常不愿意去回到神的主权这个方面，因为现在是一个个人至上的这个是个人主义至上的一个时代，我就说我自己说了算，你要跟我说话，你不跟我说话我就跟你闹翻，是不是？你不尊重我，你就不是尊重我啊。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教会里面也产生这种观念，就是说把个人的东西呢放得很重要啊。但这里告诉我们说被招的人，也就是说你是被招的，很多人来，对不对？到底谁是地位最高的呢？到底是你做好事做得多，还是你是行善行得多，你遵守了十诫怎么样哈？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呢，本段的中心就在这里。那反过来说，照着前面这个比喻来说，那在后的将要成为第一，那在第一的成为最后一名，是不是啊？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说选上的人少？弟兄姐妹，为什么选上的人少呢？哈，也就是说像彼得一样的，彼得说我已经比那个财主好多了，因为他说我撇下了什么，我撇下了什么房子啊，什么父母，撇下了所有的我拥有的一切来跟随你，是不是我们就一定比那个财主会好一点呢？是不是？当然决定权在谁，你不能说我撇下了好多，所以主耶稣一定要给我个地位，是不是？而是说谁是说了算的？我们很多时候那个财主他没有跟随神，到底谁说了算？是他自己说了算，还是门徒评价他说了算？我们要注意哈，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要解释一下哈，我们要仔细用心灵来反省一下，就是说接下来主耶稣会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后的将在前，在前的在后，而且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跟那个财主的例子是不一样的，那个财主是跟他们的门徒相比，对不对？这里我们看看到底神的主权是什么，所以这两个例子呢都是相关的，不要把它分开，好吧？好，我们说比喻是什么，弟兄姐妹，比喻是什么？请问比喻是什么？就是一幅图画，对不对？我跟你讲个故事好了。这个天国是什么呢？耶稣说天国是什么呢？他天国又好像什么什么。哎，我就跟大家说比喻要这样看，比喻是给我们对号入座。什么叫对号入座？我们说有没有说个人的动机和野心，个人的那种的真和假，透过比喻会怎么样？会显出来，会显出来。我们读这个比喻，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比喻，我们就可能是其中一个角色。很多人说哎呀我来到教会，那个牧师一讲就讲我，然后就很受伤，他每次都讲我，他为什么每次我去教会他都盯是说我的事情？我说那个牧师没事干是吧？啊，他不就是讲了一个比喻，讲了这个事情一个例子，哎，你就觉得是针对我了，这叫对号入座的另外一种的动机。但是如果我们是正直的，我们一听见那个牧师在上面一讲，我们就马上怎么样？ 哎，我就是那个人，我要改，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受伤了，明白了吗？我们说对号入座是你的生命的问题，是动机的问题，对付自己你就过去了，对付不了就受伤了，好不好啊？我再次跟大家说，千万对号入座要注意动机，要注意动机啊，不然的话你就受伤了。我们说你忠心顺服，那就会谦卑认罪，就是被拣选了。你要是不认罪，你一直怨恨，哎呀，他讲我的坏话，他把我的东西拿到台上讲，我受伤了，那你就永远不能够得到这一个拣选，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要出现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你听懂我意思了吧？啊，我今天再次跟大家讲哈，所以我们在听的过程中，马上就会发生。例如我现在我们教会现在周二晚上在查这个生命记，一查生命记就麻烦了，因为你一查就正查了自己，我会不会倒闭旷野？有人说哇，你牧师你一讲就说我们倒闭旷野，你太咒诅我了，我没有办法，这个事情一讲这个东西圣灵就动工，看看谁是符合这个备选的，明白这个道理吧？啊，耶稣喜欢挑战人，挑战你，你愿不愿意放下自己？你放不下你就跌倒了。就这么简单，哎，不要怪我哈，不要怪我，先知总是让人讨厌的。好，那好，作为侍奉的人就是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单单感恩顺服，不要羡慕嫉妒恨，那就好办啦，那就回应他，这样就会生命就会成为最后的，将要成为第一，好吧？好，来看看，首先看这个例子，20章1-7节，不同的时间但是工资是一样的。不管你是早上来的好还是晚上差不多来的好，都是工资一样的哈，啊，没有什么区别哈。 OK， 好，你看看这个例子很好玩的，20章1节说，因为天国就好像是一个家主，我要解释一下这个背景，这个以色列地区最重要的农作物是什么？葡萄，是吧？啊，你说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就代表什么？在耶利米书2章和何西阿书10章都形容是以色列是神的葡萄树或葡萄园，它就是一个园子，以色列就像一个园子一样的，那些工人在那里工作啊，有主人在那里管理，是不是？有没有啊？大家也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教会，这个园子就是一个教会，有人来到教会里面做工，来服侍参与教会的这个工作，是不是？OK， 好，就是这样的哈。那你知道呢？原主是谁呢？原主很简单吗？就是比喻上帝嘛，是不是？耶稣基督嘛，大家要明白这几个字哈。然后原主的那个管事的是谁呢？弟兄姐妹，这个管事的是谁呢？啊，那里是管事的人哈，这个管事的人，管事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个管家。弟兄姐妹，就像教会里面的那个什么管家摩西，对不对？啊，就是大卫啊，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啊，他们就是管理管家的啊，但管家不能说说了算的，他要遵守上帝的东西来制定标准的哈。OK， 好，明白这个道理了哈。好，我们就开始了啊，我们就开始了，看看上帝的这个天国的运作法则是怎么样的啊。对号入座啊，好了，来看看他说，哎，首先，然后这个家主清早出去，为什么？因为这个葡萄园太大了，工作量很大，是不是？要去请工人。请工人有钟点工的嘛，对不对？有些人就是一早上，哇，一大早就需要工人，所以这个主人呢，这个原主就跑到市场上，人力市场，人力市场在那里就开始挑人了哈。哎，谁起得早？弟兄姐妹，谁起得最早？6点钟起床的，啊，哎，他们是以色列人是分12个钟头，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明白了吗？这是一天的工作12小时。那首先6点钟谁起床呢？可能这个起得很早的人还算是蛮勤奋的啊，起得很早不睡懒觉，现在人睡到8点钟起床，睡到12点钟起床啊，那个天上掉馅饼都捡不着啊，这个是六点钟，大概清早6点钟就开始找人了，哎，到市场上站着一些人，哎呀，这些人蛮幸运的，一大早就这个主人就来招工了啊，找了那个到葡萄园去做工。哎呀，就跟他们商量，他说什么商量的呢？他说讲定，他这个原主说跟他们讲定是一天的工资是一个什么？1000银子，1000银子就是那个字叫什么呢？这个叫 denarius， 对不对 ？denarius 就是说啊，那个罗马的钱币，就是一天的工人的工资。我请问你们一天工资大概多少现在？啊， 一天的工资是多少？工人啊，基本上就是工薪阶层的啊，那一天大概啊50块钱够不够？我不知道哈。啊，一天的三餐不够哈，养活一家人还是不够的哈。啊，所以说假定工资一天呢就是啊1000银子，大概就是够他们一家人吃饭了啊，刚好一天的吃饭了。假定的哈，这个假定这个字用的好，假定说是 agree together。就是说大家互相同意，双方一致同意啊，然后商定好了，甘心情愿，你付钱我打工，是不是？大家都是1000银子，没多没少，大家都甘心乐意，不要反悔，签订合同，是不是？以前是不用签合同的，就直接口头商定就守信用的，今天呢是不守信用了啊，你跟我商定了，我明天就给你。哎，我不认账。哎，他们是讲定的哈，好讲定，好就打发你，只有讲定了才能被差遣的嘛，才能说哎去做工，我给你到我葡萄园去啊。然后好，第一批工人完成了，好没有问题了哈。然后看到哎呀工作量很大了，还不行，好像做一天做不完，所以呢又啊第三节说约在什么？挤出四处啊，然后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弟兄姐妹，这个时间是早上9点，3个小时停止工人啊，早上的9点工作量很大呀啊，然后又需要第二批工人啊。这个家属看到市场上有人在那里干嘛呢？跑到市场上去，有人闲站。闲站是什么意思啊？闲站就是懒惰的站在那里插着手啊，不愿意，好像没事干啊，整天就是在那等着天上掉馅饼的啊，闲站着啊。好了，那闲站又出去跟他们说，哎，你们进葡萄园，如果你去了，我也给你一天的工资，明白吗？都是一天。好了，工作量还很大。第五节说约在5阵12点钟到3点钟，哇，这两个时间段那个太阳晒得很烈呀，有些工人已经劳累了，还需要新的工人，是不是？就再去请工人。好了，那到了这个时间出去，又是找到一批人进来。好了，差不多了，大概就要完成工作了，可是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完成，怎么办？然后呢约在酉初，也就是说在几点钟？在下午5点钟，就还差1个小时下班了，还差1个小时下班了。哇，这个主人还要去找人来打工了啊，因为还有很多事情。所以有人就站在那里又问他们，其实对应前面的约在四处，还是闲站哈、哦，还是闲站。哎，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啊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那里闲站着呢？啊，整天无所事事，不愿意做工呢，毫无价值，毫无价值哈。然后就怎么样啊？我们说这个家主说的时候呢，那些人就回答说，什么？回答说什么？没有人雇我们呐、啊。没有人雇我们呢，这些人好可怜呢、啊，竟然没有人找他们来雇佣他们，他们连今天1个小时之后就没面包吃了，1个小时之后他们将要挨饿了，是不是？这个是恩典呢、啊，是吧？最后1个小时了，竟然还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我给你们也是1000银子，就是人家从早上干到下午的，他就是1个小时，你干了就有钱了。啊，这里面就体现一个问题了哈，开始对号入座了。OK， 好了，好，下面来发工资啊，一天完成了发工资啊。这个 C 第八节和对应11节，大家看哈，到了晚上，这个园主啊，这个葡萄园主管这个上帝哈，我们说他是讲到是神哈，然后跟管事的说，管事就是很清楚了，管事就是总管，就是那个 overseer。Overseer 就是监护人、监督。我们说今天的牧师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牧师就叫做 Overseer， 就是一个监督、监督这个管理这个教会的啊，管理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原子的哈、啊。然后呢，哎，来把他们叫来啊，然后给他们工钱，怎么发工钱的？很奇怪的，这个主人发工钱竟然先发那个后来的，没有先发早上9点钟来的哈。啊，然后先呢，就是从后来的到先来的为止，一个一个发，他是有目的的，啊，我们说这个他有主权的吧？我愿意先发个谁，先发个谁，啊，他没有按照说，哎，先来的先发，不会，这是神的主权，哈，是他的主权。好了，那发工资之后怎么样呢？就给他们一天的工资，啊，一人得1钱。好了，11节说，哇，这些人，他们得了什么人呢？ 这些后前面来的从九点到五点钟来的那些人怎么样就埋怨了。
这个埋怨这个字用得好啊，
他不是 complain 啊，他不是抱怨，他是 murmur murmur， 就是咕咕哝哝啊，咕咕哝哝的啊，发牢骚，私底下在那诉苦，哎呀这个家族怎么搞的啊，是不是啊，我们整天的哇，太阳晒的头顶都头皮都晒裂了，对不对？从九点钟一直干活干活，一直干到下午六点钟，哎呀，后来你怎么样？我们得的跟那个一做了一个小时人是一样的工资，很不公平，是不是？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公不公平？很不公平吧？哈，为什么呢？中间有原因，来看，啊。九到十节是对应的，约在有出出过来的人就是最后一个说得了一千银子，那先过来的他们以为可以多得一点钱，我做了比他多十一个小时应该会多得，但是也是一千银子，也是一千银子。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怎么办呢？啊，我们说同意你的怎么办？大家都是一样的工资，所以这个家族会告诉我们一个答案，他没有去解释这个比喻，耶稣没有解释这个比喻，他直接就用家族的话来回答。看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家族就回答他们什么呢？很有礼貌，非常有礼貌，尊重他们呢，说他们那些抱怨的人就组成一个工会了，对不对？啊，叫一个代表来找这个原主来商量，是不是多给点钱呢？然后呢，那个抱怨的那个人，那个代表就对他说：“朋友。”好，你既然这么受尊重，好，我也尊重你啊，称为朋友，可能提醒他，你既然是我的朋友，我就跟你说真话，是不是啊？说真话，说什么话呢？他说我不亏欠你，我没有不公平的对待你，弟兄姐妹，没有去偏待你，没有触犯法律，这个主人没有触犯法律，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的人很受伤，他们说这个主人你不公平，但实际上这个主人有没有违背法律？没有啊，对不对？我跟你的合同已经签订了嘛，大家按合同办事，对不对？大家就不要说对方，对不对？你真的受伤了呢，还是你为着你的受伤找一点借口呢？是不是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哈，要小心是不是我啊？我不是跟你商量好了吗？他说我不是跟你讲定了这个签订合同是一千银子吗？弟兄姐妹，一千银子吗？就是一天的工资吗？他是五十块钱，你也是五十块钱，大家都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啊？好，没有什么怨言，你说我是不对的，没有根据。然后呢，商定好了说怎么样，拿你的走吧，拿着你的钱，现在发给你就是一天的工资，你拿它走，你要走就走，不要留在这里到那抱怨，没有意思，你拿你的钱走人，跟我没有关系啊。这个主人太没同情心了哈，哎，赶人家走了，呵呵，是不是哈？然后呢，什么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跟你一样，我自己有自己的主权嘛，对不对？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嘛，啊，我愿意给那些后来的一样的，与你何干呢？跟你没有关系，是不是没有关系？这时呢，我有什么不合乎律法的？我随着我的意思做事，在我自己的钱上面，我怎么支配我的钱是我的事。当我做好人，你就红眼了吗？弟兄姐妹，看看这个红眼了是什么意思？大家去查一下红眼哈。那红眼这个字用的好啊，红眼呢，就是说是啊 ，evil， 就是说充满的那个 envious， 大家知道吗 ？envious 就是什么？嫉妒的里面，哈，嫉妒里面哈，就指出那个人是自私的。然后呢，他就蒙蔽了心眼，无法对主人发的工资心存感恩。然后古代的邪恶之眼就是什么意思？古代经常用一个邪恶之眼，邪恶之眼就是说怀着嫉妒，怀着垂涎于别人得到的东西，贪婪嫉妒产生一种的自己的目的而受伤的心情，受伤的状况，就是红眼，就是红眼。 OK， 弟兄姐妹，我们也思想一下，对号入座，大家来思想，我是不是常常红了眼啊？怎么回事呢？很多教会的信徒，我们也常常思想一下，工人因为要得到世上的物质、财富、利益、爱情、野心、别人的认可，他就会落入一种 自私自利的一种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慢慢的就在它里面成型，焦点就放在邪恶的那个意念里面，羡慕嫉妒恨，羡慕嫉妒，嫉妒嫉妒，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结果就开始那个嫉妒就变成了一个管道，眼睛就那个管道越来越大啊，那眼睛管道越大，然后那个邪恶的意念就进入眼睛里面，就从眼睛进入内心里面，进入内心里面就被撒旦开始控制，他的心就会不断的抱怨，就会不断的不感恩，就会不断的论断，好打抱不平，好愤青。为什么啊？就是他以为是打抱不平，以为别人不公平，其实是自己出了问题了，出了问题了。所以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很容易充满这样受伤的人，你怎么办？他就受伤了，他就看到你处理问题就是不公平了，所以连上帝都在他们眼中都不公平，更何况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牧师怎么会让你公平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教会里面充满了受伤的人，他的理由就是说别人不公平，主人不公平，圣经说的好像也不太公平。好，那读完这个例子了，读完这个比喻了，读完这个天国的比喻了，你怎么想呢？你怎么去思想自己的问题呢？耶稣没有解释，是不是？最后一句话大家一起念，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红眼病的人很多，红眼病到最后就瞎眼瞎子。所以我们一起来悔改，救恩不是我们工作一天，救恩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事情在上帝面前可以炫耀的，把它不是我们的筹码。弟兄姐妹，我们得到救恩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请记住，我们得的永远是什么？一个 denarius， 一个银钱。没有一个人说我的救恩比别人多，明白这个意思吗？哈，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思想一下，这是在教会里面做工的，在以色列人那里做工的，他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一千银子，是抱怨呢还是感恩呢？啊，所以救恩不是说你工作一整天了，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六点，结果得的跟那个最后来一个小时的人是一模一样的。弟兄姐妹，哇，我靠行为，我靠努力，我忍耐着太阳暴晒，我忍耐忍耐到最后得到的还是这么一点，跟他一样很伤心。所以我们来的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就是个葡萄园，教会就是一个葡萄园。大家弟兄们来到教会受洗之后，加入教会要做什么？做工咯。然后有人说，哎呀这个好累呀，你看我要是抱怨我是有抱怨的，我整天在神面前，神啊，我早上六点钟起床做好饭，然后开着车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然后在这里要跪在这里九点钟再开始祷告啊，其他的人不关我的事，我常说他们为什么不跟我一起，他们到了十点钟才来聚会，我已经是六点七，我就是九点钟已经到这里了，我准备跪在那祷告了，他们在哪里呢？我就抱怨。神就用这个例子会告诉我，你是红眼之人，你眼睛瞎了吗？你不要以为自己做了很多，你就是得到赏赐越多。所以我们祷告说，哇，这个人很敬虔，应该在天上得很多赏赐啊，这是本分。OK， 因为我得救是本分，是感恩，是要还债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一个真正的门徒，他的动机在教会里面怎样，就产生怎样的后果。一个主的工人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耶稣基督上的救恩，只是为了他的罪，要付上罪的工价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嘛，弟兄姐妹。既然是死，然后耶稣帮我们付了那个死亡的价，对不对？他付给了我们每个人的工资都是一钱银子，那我们得到的银子不能跟人比，哎呀，我还恩典多多，你恩典少少。是不是整天我们说恩典满满，恩典，恩典是什么？就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上帝不会偏待我们，对不对？ 最重要是我们看工作看得过低，最重要是我们是看人家，最重要是我们跟人家去比，最重要是我们觉得自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感恩的心，这个就很可怕了。感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不好？求主赦免我们，不要不感恩了。早上累就累一点，大家就来早一点，对不对？来这教会做点事，做事就不要抱怨，那是本分。再苦再累，哪怕你的工作再累，星期天来服侍神都是应该的，都是感恩啊，这样你就被选召了，这样你就被选上了，弟兄姐妹，不然的话呢就不会被选上。 OK， 就是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主耶稣，没有圣灵，你的工作是没有用的。我们的价值不要跟人家比，我们的价值是多少，不是精力，不是时间，不是奉献多少钱，不是做了什么大事。我们要小心的是主权在谁，主权在谁，被招的人都谁招你，谁招你。 OK， 感谢神，我让我们一起来，不要惦记别人的赏赐了，不要再与别人比较了，不干你的事，别人多别人少，别人忙别人不忙，不管你的事，你好好做好自己。如果我一个小时能够得到一天的工资，哎呀，感谢神了。有人说，哇，那个人呢？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个罪犯骂他呀，后来悔改了，直接耶稣就说你跟我上天堂了，很不公平啊，是不是？下面一大堆人受苦的人都没上天堂，他在十字架上只要说耶稣，你救我吧，啊，你救我我就上天堂了，啊，耶稣好，你现在就跟我去乐园了，哇，有的人说死的那一刻在医院里面就死了，有人带着信的耶稣了，突然信的耶稣了，哎呀，好走运啊。直接上天堂了，我累了一辈子都没上天堂，我从头做到尾，做了多少好事，在教会人做了多少工作，结果那个病人在床上只要承认耶稣他就去了天堂，就得了一千银子，我呢啊，弟兄姐妹，比人比人就气死人了，你的眼睛就瞎了，好不好啊？让我们来悔改，好不好？所以后面他不用解释，耶稣不用解释，他直接举了个例子，这里耶稣没有解释这个天国的比喻。来看看29-34节，两个呼求主的瞎眼之人，这个故事就大家很熟悉了，是不是啊？然后耶稣与门徒不得不离开耶利哥，就耶利哥呢是个馨香的地方，它名字叫馨香之地啊，然后产香料的啊，这个经过这个比利亚犹太地区，开始要走向耶路撒冷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要面对这个死亡。可是他的门徒以为耶稣去做王，耶稣进耶路撒冷是去做王啊，他们以为是这样的，但是不是的。他就经过耶利哥的时候，有许多人跟随他，哎呀，看看这个耶稣是不是要进入耶路撒冷，要造反了，要做王了，要带领我们建立这个弥赛亚王朝了，是不是啊？然后怎么样呢？有两个瞎子，这里也是30节-34节，也是一个平行的结构。两个瞎子怎么样呢？这两个瞎子有一个人是巴底买啊，我们说这个瞎子没有说两个瞎子，但是你看到马可福音第十章说啊，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啊，他听见耶稣就喊着说，所以是一样的，表明这个巴底买是耶稣的门徒比较突出的一个人，是不是啊？马可是比较注重突出的那个人，但是跟他在一起还有一个瞎子没有记录在上面，而马太呢就很公平，他就记录了两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记录两个瞎子啊，两个瞎子啊，因为马太比较注重两个两个嘛，两个两个嘛，对不对？好，那两个瞎子在路旁，然后耶稣经过，他们就大声的喊着说什么，哎呀，主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可怜我们吧，哈，在门口就在那里呼叫啊，然后众人就责备他，阻拦阻他去认识耶稣，不准他靠近耶稣，众人都拦阻他啊，这个哎，但是这两个人没有放弃，这两个人没有放弃哈，他们要为了一千银子就是要冲上去啊，就是要冲上去。看看你看，又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这里就是 Lord, Son of David, have mercy on us. OK, 为什么他称主啊，大卫的子孙那么重要？弟兄姐妹，因为大卫的子孙是谁？大卫的子孙不单单是大卫的子孙哦。我们来一起念一段经文，在罗马书1-2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先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如果他说敢承认大卫的子孙，那说明他不但可以知道他是大卫的后裔，还知道他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能够认识他是真人也是真神，那这个人的眼睛就会打开，对不对？应该被打开啊，应该被打开啊。这是后来的那些人都阻止他，但是没有阻止到，所以耶稣呢就站在那里叫他们来，他没有阻止他，他直接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的就是我的眼睛能够真正看见你，看见啊。他不是为了说我只要眼睛好就行了，他没有，他看见之后马上做出了一个的决定，耶稣一医治他，因他的信心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感谢神，他们成为了一个愿意感恩的瞎子。好了，对比前面，弟兄姐妹，我们对比一下前面那些人是红眼之人，对不对？后面这个是瞎眼之人，他们就呼求主的名。前面那些人就抱怨这个主人，抱怨他得到的还不满足，是不是？而后面这个瞎子呢，他就很感恩，而且跟随他做门徒。今天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听到马太福音了，要做主的门徒非常的难，弟兄姐妹，要有信心，要知道主耶稣是有怜悯的心，只要我们呼求他，神按他的拣选就会临到我们，给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看见，并且有一个感恩的心，好吧？啊，那么后来好来看中间的答案，中间的答案在17到28节，天国里谁最大呢？弟兄姐妹，就是服侍和舍命的仆人，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哈，好好的思想这个主要的是指什么？付上工人的工价，以及让瞎子得看见，让他们得到那个1000银子，主耶稣要做什么？主耶稣要做什么？他要上十字架，他要上十字架去完成这个人的这个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工作，就是要付给你这个工钱的工作，好吧？就是叫瞎子得看见的这个工作，耶稣一定要做哈。所以呢，我们有人感恩就看见主耶稣，有人抱怨呢就离开了神的家，就离开了。好，耶稣呢怎么样呢？他一定要做什么呢？所以他上耶路撒冷，然后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秘密地告诉他们做什么事呢？他说他又第三次说预言。第三次的预言，弟兄姐妹来看这18节啊，18节说，你看他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要定他的罪，交给外邦人，把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请问第三次跟前面两次有什么不一样？大家来看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一个什么十字架。之前两次，弟兄姐妹，之前两次16章到17章，大家打开圣经，16章到17章讲的都没有讲到十字架，唯有第三次提到了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大家看清楚哈，16章21节和17章22节讲到，对比一下，就表明主耶稣最后的服侍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成那一个的给我们的工价、工钱。 OK， 好，来看看，谈到十字架就受伤了。弟兄姐妹，一谈十字架，每一次你看看16章17章，每次谈到十字架就作怪了，不是人的私心作怪，就是魔鬼在背后就开始搅事了。魔鬼的这个邪恶就出来了，他就要阻止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怎么阻止呢？利用他的门徒来争斗，来争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肉体就是一听到说哎呀对号入座我就难受，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哈，你就可能会产生反抗，信耶稣要上十字架呀，好痛苦啊，啊，要付代价呀，哇好难呢，啊，有人就会产生这样的观念啊。所以呢，那个时候那时我们说那时有两个西比泰的母亲带他的儿子上来拜耶稣，求耶稣一件事情。好了，这里可以看见世人求什么？世 人所求的二十节对应二十四节说世人所斗的是什么？我告诉你，世上的人呢，他的肉体的感觉永远是斗，永远是抢，永远是占有，永远是羡慕嫉妒恨，这是不是这样的啊？好了，也好了，他的母亲来求了。好，其实他的母亲明不明白求什么？其实他的母亲是被两个儿子利用的。为什么？你看啊，我们看这个里面讲到他们的这个例子，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哈、啊，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哈、啊。OK， 好，你看啊，这里讲到是说啊，这个有一个人来，就是萨罗米哈、啊。那个萨罗米，大家记住，萨罗米是谁？就是刚才那个那个谁的那个约翰跟雅各的母亲叫萨罗米。他是跟玛利亚跟耶稣的母亲是有亲戚关系的啊，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哈，注意哈 OK， 他们大概是表亲这种的关系啊。好了，所以约翰你知道吗，这个约翰福音那个约翰是跟耶稣有亲戚关系的，就表哥表弟的这种关系，好吧？你看他这种关系呢，就是马可记载就是两个门徒求，而这里说是他母亲来求，所以其实背后这两个门徒不敢出面，不敢出面求这个位置，而是叫他的母亲来帮忙，因为母亲大嘛高嘛，耶稣可能会有跟他们真的答应什么事情哈。我们常常求人的时候，基本上是求那个有威有那个有长辈来求嘛，对不对啊？以为这样会讲关系的嘛哈。好了，他说耶稣说你要什么？你要求什么？他说你说什么？这个萨罗米说愿你叫我的两个儿子啊，然后一个在你右边，在你的国里，就是说耶稣好像要上进耶路撒冷了哈，要进耶路撒冷了，马上要做皇帝了，马上就做弥赛亚了，造反了。哎，我要给他们两个求啊。一个就坐你右边宰相，一个坐你左边宰相，好不好？这两个是最亲近的。哇，这左右宰相都占了，你知道吗？哇，这个求情人这不得了啊，这个欲望是不小啊，是不是啊？他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求什么，对不对？其实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耶稣回答说是对他母亲说吗？ No， 对谁说？对他两个儿子说，对雅各和约翰说。说什么啊？你们心里其实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啊。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答吗？他们不知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以为是要做皇帝了。做皇帝不就我们两肋插刀吗？对不对？我就是左右宰相拿着刀砍人嘛，对不对？你知道那个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拿起刀来把人家那个祭司的那个仆人的耳朵都给砍掉了，你知道吗？啊，他以为这样的事要是冒险拿刀造反，拿着火箭炮打人，是不是啊？很简单吗？我们就是把他围起来打呀，是不是？我牺牲了，我也是英雄。我就是在他们以色列当中，是历史上很多英雄都是慷慨就义，我们怕什么？我们怕什么？啊，这个就是他们世上的认识的这个苦杯。他说：“我喝的杯你能喝吗？”他说：“我们能，没问题。你死我也敢死，知道吧？”这就是他们不认识耶稣的是什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求的东西是什么。还有二十三节说，对于二十三节，不是靠求能得到的，弟兄姐妹，那一千银子，你说哎呀不太少了，多给一点吧，一钱就是一钱嘛，对不对？你们求啊。啊，来，你看，说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喝，只是坐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给你们的，是谁说了算？乃是我父首先预定给谁就是给谁的。哦，弟兄姐妹明白了吗？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什么少？记住哈，我喝的杯是什么杯？弟兄姐妹，耶稣喝什么杯？为世人的所有世人的罪恶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成为人的赎价，你能喝吗？彼得你圣洁吗？雅各你圣洁吗？约翰你圣洁吗？你可以替人顶罪吗？你可以去替人代罪吗？你可以把世人的罪恶从亚当的堕落里面救过来吗？我能，我能，能吗？ No， 没有可能，他们没有资格，只有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的耶稣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个杯喝下去。所以他们都是逞匹夫之勇，都是世上的那些的英雄主义，都是世上的自私、羡慕、嫉妒、恨而产生这样的一个血气的决定，不能喝这个杯。但是他说你们必喝，就是说这个我喝的杯将来你们可能也要怎么样去死。 OK， 圣经里面记载这两个人怎么死的，来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一到二节，西律下手害死教会几个人，用刀杀了什么，约翰的哥哥雅各，杀掉了。他怎么死？不是上十字架啊，哎，不是上十字架，不是无人替人赎罪，但他死是被人杀头，为耶稣而殉道。好了，下面一个启示录一章九节说，我约翰你们的兄弟为耶稣做见证，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被流放，他也受苦。听说后来约翰也是被杀死的，也是殉道的，但是不知道哈，这个没有记载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哈，喝什么样的杯啊，就是真正的我们说这个啊，我们说眼红的病，我们说一钱银子，每个人都是付一样的价格，每个人犯罪都会得到这个耶稣基督为你献上的这个救恩，好不好？所以十二个门徒争斗在世人眼中是合理的，但是在神的国里是不合理的。神的国里不是我做多少事情，我干多少活就可以被上帝认可你位高权重的。左右的位置、荣华富贵这些东西，不是你说我可以得到的就得到的，而是说神给你就给你，不给你你不能强求。主人说我就一千银子了，你就一千银子，你们都没有什么赏赐，你们愿意忠心的我就愿意赏给你就赏给你，我不愿意赏给你你求也没用，明白了吗？明白了吗？所以弟兄姐妹，教会里有很多的人都会觉得不公平。耶稣的门徒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人叫什么，叫犹大。犹大怎么样？犹大就觉得哇，我就住周济穷人呢 啊然后耶稣那个玛利亚把那个香膏倒在他头上，犹大说哇，值三十块钱哦，三十块就可以救多少穷人了，做多少善事了，我就倒在你身上，那不是浪费了吗？对不对？耶稣怎么说？他做的是件美事，你们传扬福音也要传扬这个女人，他们对耶稣爱到极致，他不会抱怨，而你犹大却抱怨，拿着钱不给耶稣，吝啬给耶稣，结果把耶稣三十块钱怎么样卖了。你三十块钱看不起，你就会把三十块钱把耶稣卖掉。所以人为什么会选择堕落呢？就是抱怨，就是不相信神这个事情的公正公平，总是觉得神哪里不公平，哎呀这些人不公，教会的人不好，那我们先做工的多累啊，他们后来的这么享受啊，对不对？弟兄姐妹，这样的心态要不得，这是瞎眼的表现。 OK， 犹大瞎眼了，最后拿个绳子上吊死掉，把自己吊死，就是红眼之人。我们要学习巴黎买大卫的子孙啊，怜悯我吧，好吧，感谢神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最后啊的高潮就是在后面。所以在后面你看啊，效法人子耶稣要怎么样在神的国才是地位最高的服侍和舍命。所以耶稣把他们叫过来，直接告诉他们道理，叫他们说，哎呀，这是一个平行结构，天国里谁最大呢？弟兄姐妹，是彼此争斗吗？是彼此计较吗？啊，不是，是怎么样？是自己先做事情。他说在外邦人这个世界世人当中，所有的人都喜欢有一个统治者，扫罗，对不对？啊，这个凯撒，对不对？哎呀，英雄主义哈，今天我们的总统，今天我们的主席哈，很厉害啊，来让这个人来管理你们，来管理你们。还有呢，我们要政府要有大臣来用玩弄权术来管理你们，管教你们。所以外国人都很喜欢这个君王和大臣的，都很喜欢政府管理他，压着他，哎，收他税，哎呀，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是啊？威风凛凛，高高在上，这就是世人要的，对不对？但是在教会里面不一样啊，弟兄们， 来看教会里面怎么说，二十六节对于二十七节说，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啊，你们中间谁愿意做老大啊，他要做什么，做你们的用人，就是做你们的那个什么啊，那个仆人，仆人好，更低一点，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奴仆，奴仆。 OK， 弟兄姐妹，这就是道理。所以在神的国呢，千万不要来到教会，不要去注重人家怎么看你，把你提了，哇，做执事做长老，我告诉你，升得越高就被踩得越低。教会里面如果你升得越高，就会趴得 越低，摔得 越厉害。所以现在教会为什么充满矛盾，因为他们用执事用长老用牧师一套体系来管理管束他们，结果他们都不听，都抱怨。好了，最后怎么说，来一起念二十八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哎呀，感谢神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怎么样，这里讲到 just as the son of man cannot to be served， 记得哈 served 啊，然后呢 but to serve， 请问后面有没有宾语，他说要服侍人，有没有这个人，弟兄姐妹查查英文有没有人啊，就是我们不是要受服侍被服侍，而是要服侍，明白吗？服侍是说我不会去，如果这个人他不是属于神的，他是背叛神的，你干嘛要去服侍呢？你服侍的是谁？你服侍的是谁？你服侍的是主吗？你这个服侍很简单，你不是去服侍，这个不是人宾语，而是说我们要服侍神，因着我们爱神感恩，所以对人怎么样去服侍他，明白这个意思吧？动机要搞清楚，我们先要好好的忠于神，神啊，你用一千银子每天发工资给我，我不要抱怨，我充满感恩，你医治了我的瞎眼，让我认识你是神，又是大卫的儿子，又是神的儿子，所以我现在得救了，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因着爱神的缘故去服侍弟兄姐妹，是不是啊？这个动机要搞清楚，你不是要讨好人，你是因为神的原因感恩而去爱人，所以要爱人如己，明白了吗？爱人如己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方面。感谢神，这个平行句告诉我们弟兄姐妹，神的国的整个的原则告诉我们，不可以在弟兄姐妹当中三六九等，我们教会的规定跟世上的一切都不一样，所以必须要做，因着神的缘故我们要做使唤丫头，因着神的缘故我们要做奴仆，你在前面做，默默的做，默默的做，你不是被雇佣的，你是感恩。 OK， 早上干活晚上还干活，回到家里还得帮人洗脚，你不要抱怨，哇，我一天累活累死累活，回到家还要受你气，是不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打理神家的事情，管好家里的事情，扫地听从调遣被迫，哎呀，接送人，放下尊严，不要咕咕哝哝，对不对？放下自己地位，就完完全全的翻转了。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看看教会里面，基本上100个人里面，可能有20个人在那里做事，就算不错了。你不要一个教会，哇，好多人呐！等一下一祷告会数一下，没几个。有没有人来教会祷告会？我劝奉劝弟兄姐妹，你要来祷告会，能够参加祷告会的，来学习的，来为教会带祷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他们感恩的心。我不强迫你来参加祷告会，但是一个仆人必须要有这种服侍人、付代价、做别人的 ransom。这个 ransom 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这个字就是奴隶的赎价，奴隶付的价格，一个一千银子，付这个多人的，很多人，不是所有人，是多人的那个 ransom， 明白吗？ OK， 这就是赎价，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这个十字架上的代价，感谢神。你看以赛亚书应验了，我们都如羊走迷，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就定义这样的压伤，耶和华以他什么为赎罪祭。 OK， 啊，所以基督照着所定的日期为我们罪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时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什么显明了。感谢神，永远一次献上的赎罪祭就永远的得到了赏赐，而不是那些说我做了多少好事就可以坐在神右边和左边。 OK， 没有人可以做到，只有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榜样。好了，感谢神。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其实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三到六节说啊，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使得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基督是什么？是神的像。我们不是传自己，我们乃是传耶稣基督，并且因着自己因信耶稣做你们的什么？做你们的什么？仆人。弟兄姐妹，我们是因着谁做别人的仆人的？我们因着耶稣才来服侍你们的。我作为牧师，我是因着耶稣才来给大家服侍的。我完全可以不必要去做，因为耶稣所以做你们的仆人，而不是你配做我帮你做仆人。 OK， 那吩咐从光里照出来，照到我们心里，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就显在基督的身上，不是在你身上，你是被拣选的。好了，最后讲到服侍和十字架。加拉太书给我们一个巨大的保证，救恩哈，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什么？得自由啊，不是做人奴仆啊！你们蒙召得自由，不要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中放纵情欲的机会啊！来，一起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了。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什么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记住，不要贪图虚名，不要高高低低，我要坐什么位置，彼此惹气，嫉妒，彼此的嫉妒。那几个仆人，哇，一千银子太少了，嫉妒人家，哇呀，这不行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感恩。哇，要是谁能够坐上那个位置，他只要勤劳，我们都祝福他。他应该当执事，他应该当长老，他应该当牧师，因为他做的比我多嘛，对不对？啊，虽然他后来的比我厉害，但是我不嫉妒，我不嫉妒。OK， 感谢神。所以，请问大家，我是不是瞎眼的人？我自己是不是瞎眼的？需不需要呼求大卫的子孙呐、啊，怜悯我们呢、啊？啊，需不需要？我看见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谁了吗？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服侍，我们的教导，我们默默的任劳任怨，我们甚至被人冤枉，被人抱怨，啊，不公平，不公正，很偏心，是吗？有没有想？感谢神，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还抱怨什么呢？我们夺取什么呢？千万把它弃绝，羡慕嫉妒恨在基督徒身上应该弃绝它，不要跟世界说，哎，世界说，哎呀，羡慕嫉妒恨很正常的啦。 No， 不正常，这是魔鬼的工作啊！他就阻止你去做一个奴仆，阻止你为弟兄姐妹去舍命，好不好？你要成为教会里面最大的那位，我就请弟兄姐妹来服侍，好不好？来服侍，来舍命，来付上代价，去关心你身边的那些的啊弟兄姐妹，好吧？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补救十架。好，大家唱这个歌呢，知道哈，这个十架是一直不变的啊，它带给我们的就是基督怎么样去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所以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去感恩，好吧？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不是我们的羞耻。啊，所以我很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服事上能够上一个台阶，能够真正的体会上帝多么喜悦我们把自己献上，喜悦我们真正的为别人着想啊！不要怕啊！就像我们常常在讲，当你以前我在多伦多的时候经常迷路，开着车子，我有弟兄姐妹说，哎，你接送我一下呀，我就说不行啊，我走错路啊，我这眼睛不好使啊。我们如果去服侍人，不要这样，我们要有勇敢的心啊，要知道感恩，那神就给你能力可以找到路，可以接送他们，并且呢一年四季都没有迷过路，都没有出过岔子啊，路上一点点的问题都没有。这就是恩典，好吧？啊，盼望你得到这样的一个能力，好吧？一起来唱哈，啊，不就十架。哥哥他山林上
主力固就是家，是羞辱与痛苦极好。深爱之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这是家，是我最爱最宝。
第二段，这不就是家，
这不就是自家，被世人所轻视，我却以世家为宝贵。深爱之主耶稣，舍弃天堂荣华，愿背负世家万个个他。
求主啊，让我们一样的立志，把十字架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唯一的本质哈，来跟随他。
哥哥他十字架，虽有血迹斑斑，我看他人生皆华美。因救主在十字架，为我罪被钉死，我罪恶全赦免的诚意。
奏一段对着苦就是家，
对着苦就是家，我愿永远忠诚，感受世人辱骂耻笑。救主快要再来，迎接我到天家，与救主共享永远荣耀。
不爱高举，
不我爱高举，主十字架，
主十字架，
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
祷告，感谢主，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立志，主啊，我们不再抱怨，不再羡慕嫉妒恨，主啊，你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罪的工价，你为我们已经付给了我们一天的工资，一生的工资，我们只有来感恩来还债。主啊，求你真让我们珍惜，让我们不要因着你给我们的祝福少，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抱怨。主啊，我们相信你拣选我们是要磨练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天国里那个最大的，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啊，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也盼望能够真正的坐在主耶稣的右边。主啊，我们不得自己求，我们相信主耶稣，你给我们就给我们，天父给我们我们就感恩。主啊，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的眼睛打开，从此以后做每件事都是甘心乐意，不再是计较，动机不再是去抱怨。感谢神，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立志求你纪念，让我们成为圣灵的管道，影响更多的人归向你。哈利路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